上集我们开始做个低头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来思想那个启示录第六章，求主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和侍女，让我们今天亲近主你自己的时间，听到主你向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说话，让我们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你学习主你自己的真道，而且领受主你自己的教训，而且按着主你自己的话语去行出来，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当人问到我们信心盼望的缘由的时间，我们愿用一个温柔的心，能够将主你自己的真理向其他人来讲解。求主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我将今天余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主你自己恩手当中，让主你自己亲自的施恩给众弟兄姐妹，奉耶稣主你自己的话语。我将今天余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主你自己恩手当中，让主你自己亲自的施恩给众弟兄姐妹，奉耶稣讲。第六章到第十九章就是讲到七年的大灾难，所以第六章是七年的大灾难的开始。这个七年的大灾难当中有七个人 也有七个号，到最后有七个王。有第一个人到第六个人是记载在那个启示录第六章。到开了第七个印的时间呢，是在第八章。开了第七个印，就看见了七个号。到开一个号，两个吹一个号，吹两个号，到吹了第七个号的时间，就看见了七个碗。所以打了一个碗、两个碗、三个碗，打完七个碗，这个就启示录七年的大灾难就完了。那时候是记载在那个的启示录第十九章。好，我们先看这个灾难的起头是有什么的事情发生。我看见现在这个灾难还没开始，但是呢我相信呢这个灾难呢也会很快的来临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看见今天所听见那个启示录第六章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见在很多处的地方都有这些事发生，但是没有好像那个启示录第六章所讲的那么严重。但是我们看到正如主耶稣基督说，在那个的打开那个马太福音，打开那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讲到那个的七年大灾难的开始。七年大灾难的开始，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先看那个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七年大灾难的开始的时间呢，首先呢。是耶稣基督是讲到有那个的假基督的显现。我先念给你听，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一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迦南山向坐着门徒恩恩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将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的预兆。耶稣基督将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就回答，这个世界的末了和耶稣基督降临之前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第一句说话耶稣讲是记载马太福音27:4，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启示录第6:1-2，启示录第6:1-2，我看见羔羊切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是火屋中的一个火屋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到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且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第二节说，约翰观看见到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但是没有箭，拿着弓没有箭，并且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这个第6:2，这个不等于启示录19骑着白马的那个耶稣基督，启示录19:11，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着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真见都是按着公义的，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个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剪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道。这个是耶稣基督。启示录19:11-13，那个骑着白马的，他的名称为神的道，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是真基督。但是启示录6:2，当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切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约翰就观看，看见什么呢？看见 一匹白马骑着马上的，这个是敌基督，这个是假基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说，在马太福音24:3，耶稣基督降临和世界末了的时候，门徒问他有什么预兆。第一个预兆，耶稣说你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冒我名的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这个是假基督。第6:2的是假基督，第19:11-13的，这个是真基督，两个都是骑着白马。第6的是假的，第19的是真的。OK， 所以19，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骑着白马，有许多个冠冕戴着他头上，而他回来打最后的阿米格多顿大战。所以19:11-13，这个是真基督，他的名称为神的道。所以信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信他的道，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认识神的道，是这个意思。好了，我们再看 所以七个印，第一个印打开，有一个白马骑在马上的，这个是敌基督，这个是假基督，这是冒主的名来的，说他是基督，事实上他不是基督，并且他有迷惑许多的人。 OK， 好了，第三节，切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那还没讲这个之前，我再讲到一个的圣经给你听，就是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九章。这个先知但以理预言这个敌基督来的时间，他为什么能够迷惑很多个犹太人呢？原因他向这些犹太人讲和平，同他立约有七年的时间，但是过了三年半，他就违约来攻击这些以色列人。记载在哪里呢？是但以理书第九章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他是敌基督，这个他是假基督。当时犹太人不知道他是假的，因为他同他立一个和约，立一个个和平，事实上他不是基督，并且他有迷惑许多的人。 OK， 好了，第三节，切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那还没讲这个之前，我再讲到一个的圣经给你听，就是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九章。这个先知但以理预言这个敌基督来的时间，他为什么能够迷惑很多个犹太人呢？原因他向这些犹太人讲和平，同他立约有七年的时间，但是过了三年半，他就违约来攻击这些以色列人。记载在哪里呢？是但以理书第九章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他是敌基督，这个他是假基督。当时犹太人不知道他是假的，因为他同他立一个和约，立一个个和平的约，给他有七年的平安。现在中东是很危险，有美国要攻打这个的 Syria， 然后 Syria 又说恐吓那个以色列，美国攻打我的时间，我就攻打那个以色列。所以圣经说一期之内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七年的当中，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敌基督，这个假基督一出来，就向以色列人立那个盟约，坚定那个盟约。但是这个人不是一个诚信真实的基督，他讲的东西他会反口，不像那个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三节，这个真基督的名称为神的道，而且十九章十一节他称为诚信真实。耶稣基督来的时间，他是同你讲和平，不像这个敌基督向以色列讲和平，说同他立七年的约，给以色列有七年的平安，随之一切之半 前三年半给他平安，后三年半就攻击这些以色列，与他反越。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一切之内在幕后的七年大灾难当中，敌基督假基督与许多人坚定盟约，给这个世界和平，特别是给以色列中东那个地方有和平。但是在前三年半有三年半的和平，一切之半就是三年半，他必定使到自治与贡献止息，意思就是说他反约。前三年半允许以色列献祭，后三年半就阻止以色列献祭给神，所以他必定使到自治与贡献止息。那行委外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委外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换句话说，前三年半他给以色列人以色列国有平安，后三年半他攻击神的子民，逼迫他们，逼允许他们献自己真神在那个圣殿里边，而且他坐在那个宝座里边，说自己是神。那时候犹太人就知道他是假基督。好，我们回去再看新约，除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有没有其他地方有讲到这些东西？是在哪个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有预言到这个敌基督来的事情，他所造的事情。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屈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这个敌基督来的时间能够诱惑许多的人，因为那日子以前必定有离道反教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很多人本来是信耶稣，后来离道反教，并且有那大沉沦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换句话说，真的基督还没再来之前，我说再来就是第二次来之前，必定有大罪人，就是那个敌基督，就是那沉沦之子杀地狱之子会显露出来。所以先有敌基督的显现，后有真基督的显现。你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里面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你就写启示录第六章第二节，启示录第六章第二节，圣经说我就观看见了一匹白马，因为切开第一印的时间看见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没有箭，并且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有胜，这个是引诱许多人来跟随他，特别是引诱这些离都反教的人，就是这些糊里糊涂不明白真道的人。这个大罪人，这个沉沦之子，就是敌基督，引诱许多人。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四节， 这个敌基督是抵挡主的高台之子的，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边。前三年半他没有这样去做，后三年半这个敌基督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边，自称自己是神，自称自己为神，所以他就禁止以色列人献祭，就是记载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一七之半后三年半一开始，这个敌基督必定是到自治和贡献知识，他是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突然间显露出来，然后呢他坐在那个的神的殿里边，自称自己是神。那时候以色列人就知道这个人是敌基督。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五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了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着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出来，敌基督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出来。什么时候啊？当那个的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切开七印中的第一印，那个时候约翰一观看，见到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他便出来，就是显露出来。到了时候切开第一印的时候才显露出来，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就是切开第一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发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之子，就是沉沦之子，就是大罪人，就是敌基督、假基督，必显露出来。当他显露出来之后，有三年半的时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后三年半主耶稣要用口中的刺来灭绝他，用将年的荣光废掉他。 OK， 所以给我们看到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显露出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就是耶稣基督口中的刺，要灭绝这个假基督。耶稣基督用粘连的荣光，后书第二章第八节，用耶稣基督粘连的荣光来废掉那个敌基督的假的光。 OK， 直到所定的借主，这个就是第一个印，骑着白马，这个不是真基督，是假基督，是敌挡耶稣基督的，是迷惑地上的人的，他来是偷窃、杀害、毁坏。所以看到由第三节到那个第六章结束的时间，有很多毁坏、毁灭的东西，人在地上受很多的痛苦。所以圣经说这个是千年的大灾难，人在灾难的时间，人就会悔改、毁转来归向神。你说连牧师你怎么看见呢？就是在那个启示录第七章，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在千年的大灾难，特别是前三年半的时间，很多人遇到很多个痛苦，但是很多人在痛苦当中他悔改、毁转， 认识真的基督，离开这个假基督，没有受到他的迷惑，反而能够得着拯救。所以诗篇119篇就说，叫我未受苦以先，我们走迷了路。到了7年大灾难临到的时间，世界上很多的人，特别是外邦人和犹太人，都能够悔改、回转、归向神，而且他们的罪得着赦免，因为他们承认自己的恶，求耶稣基督来饶恕，耶稣就饶恕他们的过犯。所以在第7章的时间，我们看到很多人在7年大灾难当中得着拯救。好，回去看，切开第二个印，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一个印是白马，第二个印是一个红的马。切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第一匹是白马，第二匹是红马。红马是什么意思啊？红马是代表有权柄，赐给那骑红马的那个人。这个人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到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那个骑红马的。骑白马的是敌基督，骑红马的是从地上夺去太平。为什么地上没有平安呢？原因现在在地上大部分人，有97% 的人是没有相信耶稣是基督，也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所以允许地上要面对7年的大灾难，人在痛苦当中就会思想神的话语、神的道，就会归向他。所以骑着红马的有一把大的刀赐给他，他就从地上夺去太平，地上就没有平安了。没有平安的时间，使到人彼此相杀。所以 G20 本来的目的是研究、讨论、开会，怎样去解决世界上以及到地上经济上有太平。现在谁知用这个 G20 这个时间，不是解决世界上经济的问题，是指解决地上里面的平安，但是没有给地上有平安啊。除了这些领袖啊，都是谈论到底支不支持那个美国政府去打那个的攻击那个修理这个国家，所以我看到虽然第一个印骑白马的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显露出来，但是那个的第二个印红马也还没出来，但是地上已经很多处地方没有平安。有些住在中东的，听见美国要快要攻打叙利亚的时间，所以有很多人住在 Jordan 啦、以色列啦，一些人他们已经会尽快离开这个战场那个地方。所以真是好像圣经所讲，骑红马一出现的时间，就有权柄赐给那骑红马的人，叫他从地上夺去太平，使到人彼此相杀。事实上这个国家虽然是欺负自己的人民，理论上是对其他国家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竟然就好像那个骑红马的人出现，使到地上的人失去平安。原因是有一把大的刀 赐给他。第一个是有米蛙，米蛙谁啊？米蛙这些无力无土的基督徒，他会不会米蛙其他人呢？不需要米蛙其他人，因为其他人已经受他米蛙了。但是本来是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竟然有很多人见到敌基督的显现来跟随他，以为他是真基督，以为他来到地上是讲和平，见到他是给以色列有三年半的平安，以为他就是真的基督，谁知他是迷惑许多人。所以第一个白马是个大的迷惑，第二个红马是失去大平安，彼此相杀，地上再没有平安了。现在见到打仗，很多去的地方都没有平安。好，第五件，那个神的羔羊切开七个印中的第三个印的时候，我就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到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不是拿着一把带刀，手里是拿着天平。为什么要拿着天平呢？要称他的手里边到底用多少个银子来买多少个麦子。 OK， 第六件，我听见在四火屋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大约用一天人的工价，一天的工资，一天所赚到的钱，只能够买到一个 liter， 一个公升的麦子。换句话说，一天的工资只能够足够人一天三餐所吃的，所吃用的食物。换句话说，那时候是有通货膨胀，用一天的工资只能够养活一个人的三餐，早午晚餐。意思是说，百物腾贵，每件东西都很贵，人民的生活是很辛苦。所以他手拿着天平，吃东西的时间要称多少，不能够吃得太多，否则明天都没有东西吃。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 OK， three quarts of barley， 用一天的工资只是买一个 quart of wheat， 这些东西是很贵啊。通常人的工资大约是一天是100多块钱，如果是10块钱一小时的，扣了税很可能得8块钱，八块钱只能够买一个 liter， 一天一小时的工资是8块钱，然后工作8小时64块钱，64块钱美金加币，能够只是买能够一个 liter 的麦子，三个 liter 的大麦就很贵，油和酒都不可以糟蹋。所以那个骑着黑马那个人手拿着天平，告诉全世界的人通货膨胀。我相信如果买食物都那么贵，住个房子我相信个租金也是蛮贵的。所以这些贫穷的人都很痛苦。这是第三个黑马，骑着黑马的人拿着天平，要地上的人吃东西的时间要小心，不要多吃， 也不去糟蹋浪费东西，因为东西是很贵。当然啦，有钱的人就没有所谓，贫穷的人生活就很艰难。贫穷的人一天的工资只能够养自己三餐，这样很多贫穷的人很可能会抢东西，会杀人。OK， 这个社会就没有平安，很多暴动的地方，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所以有了通货膨胀第三个印之后，我们看到第四个印就开始了。第七节，这切开，他见到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切开七印中的第四个印的时候，我就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到一匹灰马，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它的名字叫什么啊？名字叫做死，而且有什么啊？音符也取着这个死。第一个白马是敌基督，第二个是红马，夺去地上的太平，世界上就没有平安，彼此相杀，有把大刀赐给他，直到地上彼此相杀。第三印是黑马，是地上通货膨胀，每一件东西都很贵，生活都很艰难。第四个印是灰马，这个灰马骑着马上，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死。换句话说，投了三个印，属灵方面跟随这个敌基督都会死了，人与人之间彼此相杀，地上没有平安，有很多人又会死掉了，通货膨胀，有很多穷人会饿死了。现在切开第四个印的时间，这个灰马，他的名字，其实灰马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死，很多人世界上会有死亡。死了多少了？大约死了地上的人口四分之一，四分之一 a quarter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will be put to death。无论是藉着打仗，民攻打民，好像埃及啊，好像叙利亚啊，自己的国家的人民攻打自己国家的人民的人，有些是别个国家攻打他的，这些都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到处有饥荒地震，面对饥荒就通货膨胀。然后第四个印，那个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名字死，音符也随着这个死，有全兵几大个死和全兵几大个音符，可以用刀来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除了用刀，用饥荒，用瘟疫，用野兽，很多人死掉的时间都没有人埋葬，就很多野兽，通货膨胀，野兽都没有东西吃，所以野兽就刺人了，特别是刺那些死掉有病有瘟疫而死掉，都没有人埋葬他们。所以圣经说有权柄刺给死和阴符，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口。现在有 6 billion人口的四分之一，就是 1.5 billion 人口会突然间在这个前三年半会死掉， 1.5 billion people will put to death will die。 所以第四个印是那骑灰色的马，名字叫做死亡，并且有音符来随着这个死亡，地上人口三分之一就消失了，就失掉了。这真是，所以圣经说七年大灾难就是这样， 我们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历史当中我自己没有看见，历史也看见。从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看见，从历史当中看见，我自己没有亲眼看见。人口的死掉都没有 1.5 billion 那么多人口，我们中国的人口就单单在中国有 1.3 billion， 但是在国外，在美国啊、加拿大啊、德国啊其他地方寄居在别个国家的中国人，我相信有如果 1.3 是在中国，在台湾啊、香港啊、非新加坡啊、印尼啊、泰国啊、美国啊、加拿大加起来，相信呢中国人的人口是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你可不可以想象七年大灾难的前三年半死掉人口的 1.5 billion？我相信在世界国外的地方是超过 200 million people Chinese， 1.3 在 China， 0.2 在全世界的地方，所以总共是 1.5 billion。 你可不可以想象全部中国人死掉在这个世界上，你说这个大陆全部都是空的，是很惨的。人口当然死掉的是七年大灾难，不是全部中国人死掉了，我只是说要自己想象人口的四分之一的死掉，棺材啊都没人去埋葬了，因为死得太多太快，太短的时间都没有这个时间来做了那么多个棺材，所以有很多个瘟疫没有人去埋葬它，所以很多野兽来杀掉这些死尸，吞灭这些骨头，很惨啊！这个世界上遇到这个光景，所以弟兄姐妹，我向神来祷告祈求，但愿使徒教会的弟兄姐妹不需要面对这七年的大灾难，希望就是在七年的大灾难的开始之前，教会被提的时间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正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所预言的说，但愿每一个使徒教会的基督徒是都必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不要我们遇见这些试探，不要我们遇见这个敌基督骑着白马的，不要我们遇见这个骑着红马的拿着大刀夺取地上的太平，使到人彼此相杀，不要我们遇见这个骑着黑马的，这个手拿着天平面对世界通货的膨胀，也愿我们不要遇见这个试探，见到骑着灰马的，那个名字叫做死亡，阴符也随着他，使得人口的四分之一。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施恩给我们，在这个七年大灾难还没开始之前，我们好好忠心来侍奉神，以致到我们被提的时间不至于空手来求见主。第九节，我看见那个羔羊，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切开七印中的第五个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祭坛底下就是这些侍奉神因着侍奉神而失去自己的生命，因着侍奉神而被杀的人，就是为了神的道，为了神的道作见证，为了主耶稣基督作见证而殉道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的灵魂是在祭坛的底下，这些人都是在七年大灾难中 先祖被杀的人，现在基督徒是因为信主而愿意背起自己十字架，但是没有死到，现在仍然可以活着的来侍奉神，将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如果在这个恩典教会的时候不去信主侍奉神，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恐怕这些基督徒要经过千年的大灾难，在那时候为了神的道而被杀之人的灵魂会在祭坛的底下，而且那些为了作见证，给耶稣基督作见证，为神的道作见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会在祭坛的底下。当主耶稣切开第五个印的时候，约翰就看见这些祭坛底下的灵魂，信主而被杀的灵魂，在什么时候被杀呢？是在这个的七年大灾难信主的时候被杀。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这些人是被他们的灵魂是被提到空中，被提到空中，因为他死掉的时候，他们在亚巴兰的怀里，就是在洛阳里面，就是启示录第七章所记载的。好，这是第五个印，约翰所看到的东西。这些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向主耶稣基督喊着说，他说圣洁的主啊，真实的主啊，真的基督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这些人为了神的道，为了给耶稣基督作见证而被杀之人的灵魂，在主祭坛底下大声的向主耶稣基督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现在很多基督徒都会讲这些的话，他侍奉神的时间受到很多的苦楚，也会去问主耶稣基督审判的法官，你到几时才为你的仆人伸冤呢？你看耶稣基督讲什么东西，耶稣基督先给他们白衣穿上，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所以你就看到在启示录第七章，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第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那个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啊？这些穿白衣的是从哪里来的？我就对这个长老说，我主啊，你知道。这个长老就对约翰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经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八净啊，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藉着祷告来侍奉他，向神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就是这些人在神面前昼夜的在他殿中侍奉他，向他祷告的所讲的话，坐在宝座的用帐幕来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喝，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定牧 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他们为了神的道，为了给耶稣基督作见证而被杀贱的灵魂，被杀之后，他的灵魂提到乐园当中，神就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当中，由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来牧养他们。他们不再饥饿，不再口渴，一头盐液也不伤害他们啊。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真实圣洁的主听见他们的祷告，于是给了他白衣，赐给他们各人穿上。没有穿白衣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天上神的面前。这些为神的道，为作见证被杀贱的灵魂，是披穿上白衣。又有蛙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还要等着片时，等到几时才为这些仆人伸冤啊？等着一同作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原来神已经定了这个时间，当被杀的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神已经定了这个数目，这些人是为神的道而被杀，为给耶稣基督作见证而被杀。这些人的数目神已经定了，到那个数目满足的时候，这些一同作仆人被杀的，一同称为弟兄的，这些被杀的，好像他们一样，在千千年在千年大灾难的时候，被杀的数目满足的时候，神就为他们伸冤。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被杀的数目满足的时候，神就为他们伸冤，就将那个的敌基督啊，扔在那个硫磺的火湖里边，将那个假先知啊，扔在硫磺的火湖里边，将那个魔鬼啊，就是撒旦啊，扔在那个无底坑里边，还没掉他在硫磺火湖里边，扔在无底坑里边，被捆绑一千年，等一千年过了之后，才让他出来，让他去迷惘在一千年当中，在这千千年的时间，听见耶稣讲道而不明白而不相信，反而离开耶稣基督去跟随这个撒旦魔鬼的这些人，就表明在千千年的时间听到听不明白。正如圣经所说，我的面因无知而灭亡，听了一千年但还不明白这个真理。魔鬼一出来被引诱，就被魔鬼引诱，这些人是不能得着。那时候跟随魔鬼的人同魔鬼一同被杀，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就是那敌基督和假先知先到那个地方，后来魔鬼又到了，然后就审判地上一切不相信神的人，又将这些不相信神的人掉在那个硫磺的火湖里面，就是第二次的事。不相信神的人面对第二次的事，相信神的人最多是面对一次的事。有些是蒙恩得救的人，连一次都不需要事，身体会改变。感谢赞美神。所以在第六章十一节，于是这些人向神祷告敬拜神的时候，向神说，啊，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啊？ 神审判的日子是定了，神要他的仆人被杀的数目要满足才审判。好，第二节，这是赤街第六个印的时候。第六个印，我就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了，像毛豹，满月变红了，像血，天上的星神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那时候，第六个印一切开的时候，地会面对大震动。为什么啊？因为天上的星神坠落于地，使到地震动。有个全世界那是一大的地震。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4章，也有讲到引致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啊。24章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这就是骑着白马的迷惑许多人，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事实上不是基督，是假基督，并且迷惑许多的人。你们也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打仗的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先有打仗，然后后来才有耶稣基督的降临，是过了七年之后才再来。过了七年之后，神的仆人被杀的数目满足的时候，神才审判这个地上的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都是生产之难的起头。当一个妇人怀孕的妇人，你看见她很痛的时候，孩子还没生来，很痛，而且那个痛的程度，那个frequency密度是越来越痛越来越大的时间，孩子就快出来了。同样你见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通货膨胀，你见到多处有饥荒，通货膨胀，人就买不起这些食物，就面对饥荒，有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了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口，你就知道主快来的日子到了，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预过了七年，要被杀的人数满足，耶稣基督才再来来审判这个世界上的人。那时24章第九节，马太福音，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当时这些人是恨恶耶稣基督的名，这些爱主为主的道来传道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人，这些圣徒都会被万民恨恶。那时必定有许多人跌倒，也有彼此陷害，就好像骑着红马那个人，有权柄自己骑红马的人，可以夺取从地上的太平，使到人彼此相杀，彼此相杀。所以圣经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那时候有许多人跌倒，也有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彼此相杀，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耶稣基督已经预先警告这些基督徒，还信主留在七年大灾难当中的基督徒， 许多人的爱心见到那么多不法的事发生的时间才渐渐冷淡。如果他没有看到圣经，他很可能会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神有耶稣基督，为什么允许这个通货膨胀？耶稣基督已经预言，有些人没有看圣经 就说马渊的说，为什么如果有神的事情，为什么神允许面攻打面，果攻打过？耶稣说，我已经预言，24章第7节马太福音。有些人说，如果有神住在地上，神是掌管这个世界，为什么多处有饥荒？7节多处有地震。神说，我已经预言，切开地六个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一头变为月，一头变黑像毛包，满月变红像血一样。天上的星神有很多个星，流星坠落地上，震动这个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未熟的果子一样。你摇那个无花果树的时间，许多果子会掉下来。神摇动这个星神的时间，很多天上的星神就坠落于地，直到地大震动。震动到的地步是事件，天就被拉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一样。山有些就离开，大概山离开那个地方，投在海里边，山林海岛都被拉移离开本位，高山沉沦在深海里边，整个高山消失，海岛也被拉移离开本位。我听说香港这个地方是坐在一个的好像个海岛一样，如果这个地方一震，拉移离开这个山的时间，这个整个香港的海岛还是 New York City 一样，就沉下去，这是很危险很危险。所以圣经说，第六个印一切开的时间，天就拉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一样，山岭就被拉移离开个山的本位，海岛就被拉移离开海岛的地位。有好几个地方是海岛啦，印尼很多的海岛啊， New York City 这个是海岛啊，香港这个是海岛啊，台湾这个是海岛啊，还有那个的 Australia 是一个海岛啊。有一震动的时间，这个整个地方都可以会消失。但愿神还留下这些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但愿他们在受痛苦当中的时间悔改委转归向神。很可惜，可惜是什么呢？有由第一个印到第六个印，由第一个灾难到第六个灾难，由第一匹白马的基督的显现，红马失去地上的太平，彼此相杀，黑马那个通货膨胀，百物腾贵，那个的灰马那个的名字叫做死，和阴符也随着他，使了人口的四分之一。那个的第五个印切开的时间，这是圣徒向神的呼喊，说神啊，到底什么时候伸我们的冤，我们被杀的什么时候伸流血的冤。神说还要等候数目，被杀的数目满足，神才伸冤。我们要预先知道，神不是不伸冤，神伸冤是有他的时候。然后第六个印一打开的切开的时候，这个地大震动。地大震动是从来现在地震是从地里边震动而影响的，将来那个地大震动是因为天上的星神坠落于地，以致到使到地震动。那个的地震是给那个海啸，是给那个的地本身的震动是更加厉害啊，弟兄姐妹。因为圣经说 当一个人咬那个无花果树的时间，不是一个未熟的果子倒下来，是很多未熟的无花果的果子倒下来啊。神一震动这个星神的时间，很多天上的星神都会坠落于地，使到地很多 high rise 住在高层大厦的人，很多人都失掉自己的房子，这是很大的灾难啊。好，第四五节，地上的君王、地上的神宰、将军、富户、将士和一切为奴的、祭主的，他们都没有去悔改，反而藏在山洞里掩饰的月中，没有藏在避难所。你写在哪？第四五节你写下来，这些不相信神的人在灾难的时间，不是藏在基督耶稣里，不是藏在避难所里边，那是藏在山洞和岩石的穴里边，没有用处。唯有藏在避难所，藏在耶稣基督里边，唯有在灾难的时间，地大震动，看见天上的星神坠落于地的时间，你知道已经切开地六个印，快有第七个印会来了，你知道主会来一直进了，应该藏在基督耶稣里，以耶和华为我们永远的居所，住在基督耶稣里。但是这些人不晓得，因为他没有听见这个好消息，人是可以藏在避难所里边，他只是藏在山洞里，藏在岩石的穴中，这是不信的人所作的为，是不信的人所作的事情，是没有智慧。你看他讲什么东西？似乎这是没有智慧，他的行动是没有智慧，应该藏在避难所里边，藏在基督耶稣里。应该是什么？如果他是有看圣经的，看那个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亲爱弟兄姐妹，在这个患难中的旁边，那些七年的大灾难更当如此，在面对七年的大灾难，应该藏在神的那里，以神为避难所，以神为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七年大灾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你写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三到十四节，天上的星神坠落于地，那时候约翰就看见地大震动。你在这里旁边，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你写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二节，第六章第十二节到那个的十七节，这些不相信神的人看见地改变，看见山摇动到海心，就好像是什么天上的星神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果子的一样，天就拿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拿移离开本位。拿移离开本位的旁边，你写诗篇四十六篇第二节，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深，池中的水虽喷滚翻腾，山虽因海涨而见到，我们也不害怕，原因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更应该是在七年大灾难当中随时的帮助。 我相信这些基督徒，就是这些无力无图的基督徒，在恩典的时候没有被提到空中，但是他是听过道，他是听过启示录所讲的道，道到切开第六个印的时间，地会有大震动，高山突然间消失，沉在深海里面，海岛又突然间消失，沉在深海里面。他就记得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山林海岛都被拿以离开本位。那时候这些无力无助的基督徒突然间醒悟过来，就信主，信主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为神的道作见证。他一信主为神作见证，他就被杀殉道，神就给他穿白衣，来到神的宝座那里。好像启示录第七章所讲，这些人是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七章十四节，这些人是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为什么这些人在大患难当中能够信耶稣啊？因为他听过这个道，听过在启示录第六章所讲，地会大震动，果然震动。他也看到很多君王、神宰、将军、富户、将士和一切为奴的祭主的都藏在山洞里，颜色的约里没有藏到耶稣基督的避难所里面。他没有跟随他，他跟随圣经的记载，而且他不是说使徒者所讲向山向颜色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躲避羔羊的愤怒。他们讲什么东西啊？他说，耶和华神啊，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的海心，我要相信你。圣经说诗篇46篇第十节，你要休息，要居住在避难所的里面，要休息，要知道耶和华是神，耶和华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哦，这些人是晓得按照46篇来向神祷告，这些人就得着拯救。这些人虽然被杀，虽然传这个福音给这些君王、神宰、将军、富户、将士、一切为奴和之主的，像这些不依靠造物之主、不依靠耶稣基督、不依靠神的羔羊，却依靠到了千年大灾难，突然间醒悟过来，记得46篇所讲，记得启示录第六章所讲，他们悔改悔转，向耶稣呼求说，耶稣基督，现在我承认你所讲的道，在启示录第六章所讲每一句说话都应验在我眼前，我知道你是真的基督，我今天愿意悔改悔转来归向你。耶稣基督啊，可不可以拯救我和我的家人？我先相信耶稣基督说，我儿啊，你藏在我里边，等我保护你，我给你穿白衣。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五节，不要像他们藏在山洞和暗色的月里边，却要藏在基督耶稣里，以耶和华神为我们的避难所，为我们的力量。不要向他说，向那个石头说，不能够听你讲道，不能听你的祷告的石头说，倒在我们身，宁愿死都不悔改，乃是说，耶和华神啊，我现在知道我的罪孽追上了我，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悔转，求主饶恕我们的过犯，求主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藏在耶稣基督的磐石的约中，不要向那个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 和躲避高人的愤怒。当一个人愿意悔改为转的时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枯息，早晨 必定欢呼。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间，不要离开神，要反而呢在患难当中呢逃到那个避难所，不要藏在山洞岩石的穴中，而且向山和岩石说，打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应该是在患难的时间逃到避难所，向那个耶稣基督我们的避难所说，求神饶恕我们的过犯，求神怜念不看我们的罪孽。但是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反而向山向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这些人宁愿死还不悔改，他以为有这些山岩石倒在他们身上，就能够把他们藏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以为这样就能够躲避高人的愤怒。他不知道将来会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让我们真是在这个日子恩典的日子能够明白这个真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唯有藏在耶稣基督里边，就能够躲避神的愤怒，能够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能够躲避那个高人的愤怒。第六章第十七节，因为他的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得住了？唯有藏在耶稣基督里边呢，就能够免去这个神的愤怒，让我们能够晓得。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查考那个启示录第六章，让我们将今天所听见的道藏在心里边，让我们晓得在患难的时间，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唯有人藏在基督耶稣里，就不会被定罪；唯有住在耶稣基督里边，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不单止不需要面对神的愤怒，而且得着神的拯救和慈爱。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